破冰，今天我们就不等了呀，他们晚到就晚到吧，我们就守时，好不好？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方舟可以录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呀，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仍然还有人愿意做主的门徒，我们就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天路是窄路，天门是窄门，走的路人少，进的人去少也少，但是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深深的吸引着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求主就继续的带领和帮助，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思考能力，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是其实是延续，延续了我们就是，就是在一个总的题目就叫的是如何或者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讲的是亲子关系，我们讲了三四堂课了。那我们讲的它的重要性，讲的我们惹儿女生气，惹儿女气的也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比较主要的是，第一是使用内疚感，就是。像我们方舟阿姨常常说的一句话，牧师不要用同理心的黑暗面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就是用人的内疚感，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呀，所以这个内疚感是让我们直接产生罪恶感的一个必经之路吧，所以内疚感是非常可怕的，你看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感受，你看你现在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要不是我在这里帮你，你的生活会一塌糊涂的。我为你辛勤的早上起早早起摸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这么回报我吗？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早就会买酱油去了。这父母常常会用这一类的话语去跟儿女沟通，那这种话语呢，不知不觉在儿女的心目当中就留下一些，很可怕的苦毒的根源。所以你会发现，小孩子怎么会有苦毒呢？殊不知就从父母身上来的，父母是传递苦毒的第一高手，也是概率高手。主要就是由父母传递的，所以对我们的提醒是必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人为的律法，我们比较喜欢定一些未必合乎神心意的规矩，呀，会定一些神其实可能未必喜悦的规矩，这是人的本性了。然后定了这个规矩以后呢，然后就想方设法的，让孩子能够去遵循，不遵循的话呢，给惩罚，呀。但是其实做父母的有一个迷失了，有一个 miss。这个迷失是什么呢？这个迷失就是我定的规矩你就得守，你不守我就罚你。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对的，对不对的对，但是不全对嘛。因为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最近我经常强调的一个道理，就是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遵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遵行。这个道理不是很多人听得懂，呀，因为我们的反问就会来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悖论了，那不让我们遵行，那上帝让我们定律法干什么？显然不合理嘛，所以会心里边有一个产生一个抗拒，而这个抗拒也会产生我们与神生命的距离，关系的距离感，所以我们不容易学会这个真理。那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听懂这个道理，听懂这个道理，我们就有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学习是困难的。呀，也是 长时间牢笼和捆绑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是一件美事。孩子在律法之下所成长的，是一辈子得不到自由的，也很难活出恩典的，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唯一的经历就是爸爸妈妈给他的一个定一个律法，你要怎么样，把功课做完，不做完功课就不给吃饭，不许怎么样，不许睡觉，而且还要挨打。那最后功课是做完了，但这个功课做完是在律法之下的严刑拷打加个引号了，就他没有，孩子没有一个机会经历恩典，最大的损失在这里，从小到大孩子的成长都一直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就是爸爸妈妈给规定，你做好功课，做好功课，哼，别想吃饭，别想要零花钱。这个律法比较容易是这样子，所以这也产生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无奈。那父母没有办法了，那教你教半天你不懂怎么办呢？你不听怎么办呢？不给你加一点酷刑那还得了？不给你增加点律法那也无可奈何呀，没有办法，无能了。所以人为的律法。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在惹动儿女的怒气，这个怒气呢会产生一生的苦毒，埋藏在我们生命里边。其实回想起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有做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把苦毒的根源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以至于我们长出来的往往也不是。也不是美善的果子，更加不是圣灵的果子，充其量就是一个道德规范的制高点，而我们极少有一个机会是让儿。
这个我真烦啊！
你不是不忙？
清君，我以为是 Amy 要说话是吧？OK，他要说话就告他牧师给他说话啊。如果不说话的，暂时关一关声音啊！谢谢清君。那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得懂这个道理，对我们的亲子关系尤为重要。没错，我们的确是可以靠着颁布律法、颁布家规，让儿女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因为为什么呢？他没钱呢，没有生活资料啊，他必须在你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听你的话，表面上你是很威风啦，表面上你很成功啦，表面上你做到了，但是却丢了一样东西，就是把儿女活在恩典之下的这个最宝贵的资源给夺走了。所谓这个人生的资源，最大的资源是恩典，而不是遵行律法。遵行的律法丢了恩典，你是得不偿失的。你所如此这般所教出来的儿女，他会将苦读带进他的一生，再去苦读他的下一代，代代相传，以至于苦读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染色体。其实你如果这个道理听得懂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多的道理都会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为什么这么多苦读呢？可能是从父母的传下来的，但不必须是父母，但父母是极大的嫌疑犯了，所以这个提出来，人为的律法是惹动儿女怒气的一个其中一个根源。这个我们讲了两三堂课了，我觉得一直好像这个道理不容易讲得清楚，是牧师的表达能力比较弱了，所以总是。求神怜悯我，让我能够讲得稍稍清楚一点，能够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讲明白，对弟兄姐妹带来的祝福是大的。当然，讲不清楚也不要急，那牧师讲不清，不是还有圣灵吗？所以，神的能力总是大过牧师的能力的。所以，你们有不足的地方，也凭信心相信神必带领我们，继续行走天路的时候，会多而又多的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人为的律法，我就讲到这里了呀。所以，盼望大家听得懂， 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听不懂的一定不是你们的责任，一定是牧师的责任。这牧师教的不好，讲的不明白，讲的不清楚，那求神怜悯啦。那如果是有另一个讲员，另一个牧师讲的更好的，那我们就感恩；没有的话，就祷告求神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道理上多而又多的听得进、听得清、听得明白、听得懂，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的益处，好不好？好，以上就是破冰了。我重复讲了一下，就是我们上两堂课讲的是，上3、4堂课吧，讲的主要的2点内容，就是惹动儿女的3种方式的之二，一是内疚感，二是人为的律法。今天我们讲第3点，第三点呢就是发怒，用怒气去牢笼、捆绑、控制孩子。啊，大声吼，啊，我们总觉得这很 work，很行得通，很有果效。我一吼，孩子都听了。但是你知道吗？你一旦是借着吼，而孩子才听，苦读就种下了。你放心，以后长大他也会吼你的。等你老了，没有力气了，也是儿女吼你的时候。呀，所以，这个。一报还一报，会报到你身上了。就是你怎么今天怎么哄你的孩，吼你的孩子，那么今后可能孩子也会怎么吼你。他不必须，但是这可能性极高的。或者你可能会被别人吼。所以，假如能够不用怒气对待孩子呢？我就不说是一个父母的高级手段，乃是说是做父母的本分。把标准提高一点，就是假如我们发现自己需要去吼孩子、大喊大叫、辱骂、羞辱、冰冷的眼神、嘲讽的挖苦等等这些东西，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鼓励做父母呢，先离开一段时间，去到空旷的地方，对着神祷告，可以在那里发泄你的情绪，都可以的。他就是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带给孩子。他不听，好的，你等一等，我妈妈出去透一口气，妈妈出去走一走路，5分钟回来，看看这5分钟能不能让你情绪降下来。现在不处理，他不吃饭，他不喝水，他不做功课，不拉琴，游到5分钟也无所谓嘛。然后看看这5分钟过去了，神有没有给你其他的？新的方法，你可能怎么会有呢？其实你没有试，怎么知道没有呢？呀，所以这个怒气，向儿女发怒气，可能是一个，父母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呀，我也发过怒气，我也大声叫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Plano 的时候，我们是2层楼，楼上全部是住房，楼下吧就是功能房、客厅、厨房、家庭间、厕所、车房，差不多全部在楼下。那吃饭了，那有时在楼下叫吃饭啦，谁烦啦 听不到，就大声吼了，吃饭啦，下来了，发现很有效，以后就吼。有一次儿子就告诉我说，他很不高兴我吼。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大声对孩子说话是不对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反省，我就知道了怎么办，就是接下来就是你已经惹了儿女的怒气，已经惹了儿女的气，该怎么办？那我顺便把这个也一起讲了，跟发怒这个一起讲了，然后再让大家回应啊。那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本分的品格，就是错了要认错，千万不要好你那个分文不值的面子。哪一个父母在孩子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那是最低级的父母，最无能的父母，最悲哀的父母。一个会在儿女面前道歉的父母，他至少是一个走进智慧的开端的父母。呀，他开始依靠神，呀，就能够在 即使当时就道歉的父母，那要灵商、智商、情商要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得到。这是我们需要训练、需要自我培训，呀，也需要有配偶和儿女的陪练，才有可能达得到的。呀，如果能够是跟儿女道歉的话呢，那是一件呀好得无比的事情。呀，罗马书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就要追求和平。这个在家里边，我就是用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家里边尽量不要有隔夜仇，不要有隔夜的恨，不要有隔夜的矛盾，当天最好处理它。那有的时候不容易啊，当天处理情绪还没下来怎么办呢？那再怎么样也不能过一个礼拜，一旦过一个礼拜，这苦毒的根子就种下了，就不容易拔了。流传时间越长久，最后父母也放弃，儿女也放弃了。双方都放弃了，那这个一旦放弃了，你不知道这个苦毒在心里边就种下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然我父母那个时候没信主，也不懂得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我爸爸打完我，从来不懂得说回来哄一哄我，骂完我，从来不懂得重新再跟我谈一谈，他完全没有这个观念。他没有这个 recover，就重新恢复关系的这个概念，他是用他的军人的这个威风来管教儿女，那他觉得他都是对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他是觉得父母怎么会错呢？没有不是的父母，中国观念这个文化观念是很可怕的，就是。父母一旦觉得自己是那个真理的代表者，自己是什么都对的那个角色的时候，那儿女就开始遭殃了。呀，那我记得我其实是对他不是说不喜欢的，是仇恨那个地步的。呀，我直到当完兵、打完仗，我才觉得我生命有了一个极深刻的醒悟。我才跟我爸爸道歉，我说爸爸对不起了，我说小的时候竟跟你惹你的气，我觉得是上帝在我们家有恩典了，就是不是父母来跟我道歉，是我跟父母道歉。我觉得就是我经历那场战争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我比较珍惜，开始懂得珍惜跟父亲的关系了。那这是比较一个特例了。一般情况下，坦率讲，家人之间的矛盾是 for life 的，终生的，一辈子的，无解的。啊，外人可能还可以至少有个表面上的关系的和好，但家人是没办法的，家人说不好就是一辈子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血缘关系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 supporting，是一个支持体系，其实是。脆弱的不得了的，有的时候是分文不值的。一件事不合，那就是一生一世的呀，记恨与矛盾，没有办法去戒的，除非神介入，否则不可能。呀，所以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做父母的在跟儿女发生矛盾了之后怎么办？你发了脾气怎么办？你动了怒怎么办？那。尽你所能，尽可能快的跟儿女恢复关系，而恢复关系的第一要务就是跟儿女道歉，对不起，我发脾气不对，呀，对不起，我刚才给你大声讲话不对，对不起，我动手打了你，我不对，我愿意改，也请你为我祷告。这是这几句话是我等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我是这么对他们讲，我错了我就跟他们认，我说对不起。我记得有那么两三次吧，就是跟孩子关系，特别跟我儿子关系好像不容易调解了。其中有一次他上11年级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我们允许就跑去献血去了， 而且限了两个豆，可以，你知道一个豆是多少 CC 吗？可以啊，你们当兵的，他那时候才16岁吧，16、17岁吧，不到18岁吧，然后就献血，学校，美国法律就有一个规定，在18岁以前，17到18岁之间吧，孩子有一件事情可以不问父母。真是岂有此理！这个美国国会立的这么个法，是孩子可以在这个年龄期间，在医生的指导下，自由的选择献血而不用经过父母。我是后来才知道还有这个法律。我当时觉得他18岁以前都必须问过我，这是我的认知。结果他献了两个豆，两个豆大概是900或者1000个 CC 啊！我就跟他讲，按照我在中国的经验。再献再多的血也不超过400 cc 啊，一般情况下献200，强壮的献400，你的小屁孩儿不到18岁，怎么献了1000 cc 啊？我就很生他的气，当然我生他的气也是因为爱他了，但爱可以是一个理由，也可以是一个手段，表达自己怒气的时候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那就被我用上了。我们一个礼拜不说话。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但是没办法呀。那他是，他发他的脾气，他表达他的不满，他生他的闷气。我不能生下去，我礼拜天要讲道啊，礼拜五要讲团契啊，我是牧师啊，我不能够怀着恨、怀着怨去服侍神，那做不到的嘛。所以我只能是乖乖的把自己身段放起来。去找他聊天，找他谈话，我就告诉他，我说儿子啊，我说，请原谅我，爸爸因为关心则乱，给你发了脾气，表达不好的态度，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他是讲蛮不容易的，这面子挂不住。但是感谢主呢，几天过去了，儿子也是气也下来了，他说爸爸，我也错了。我不能因着有美国的法律支持，就忽略了爸爸妈妈的感受，特别是爸爸在说我的时候，我没有恩典的话来回应，反倒过多的强调了我的权利，也请爸爸原谅我。那我们就父子两个抱一抱，然后拍拍肩膀，亲吻一下额头，彼此之间亲吻一下，贴贴脸，说一声好了，我们过去了。那这个矛盾不到一个礼拜，5天吧，就算是解决，是我们发生矛盾可能最长的一段时间。这一生当中，他今天30岁，今天是他生日，在他17岁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情，也是我跟他发生矛盾最大的一件事吧。平常也不发生什么矛盾，但是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我发怒了。我发脾气了，过后我跟他道歉，事情也就这么解决了。我觉得感谢主了，都是主的恩典了，他的怜悯。好，请问大家有什么要回应的？今天的题目很简单，就是发怒已经惹了儿女的气，该怎么办？就这两个范围。这个题目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对不对？可能大多数父母都曾经跟自己的儿女发过怒、发过脾气吧？有没有？请问有愿意分享的吗？我看见草莓妈打开话筒了，是不是要说话？
不是，我那个，那我分享一下吧。我之前嫌那个草莓一直吵嘛，他什么都帮他安排好了，然后一放手他又哭，他就一直要求要抱着，然后我就很不耐烦说了他，说老是这样就折磨妈妈什么之类的。 后来，心平气和下来，觉得自己这样对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因为他还小，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所以我就给他道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发怒了话，就要赶紧的、快快的悔改，然后有机会的话就要给小孩子道歉。
怎么听起来现在这个妈妈像越来越像个慈母了，不像原来是个凶妈，
现在，
以前是个恶婆娘，怎么今天听起来有慈母手中线的感觉呢？
好像是最近脾气好了一点点吧。
有没有想到原因呢？
我感觉好像是被小草莓给磨练出来了，因为，他也不懂，你骂他，他也不懂，他只会更加哭得伤心。但是呢，我发现如果我对他特别有耐心，然后带着他祷告什么的，他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说，即使是一个听不懂任何话的小孩，你有耐心，然后有爱心，然后把他带到神的恩典当中，他也会慢慢的这样平静下去的。
感谢主，你所说的这个话刚好是师母，从一而终的见证，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一直耐心的、慢慢的跟两个孩子说话。所以孩子跟他很亲的，妈妈从来没有对他们发过一次脾气，可能声音大的有，没有发过脾气，因为是。李伟，你那里声音关一下，李伟。但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说心里话。一辈子没有跟儿女发过脾气的人是怪胎，师母就属于怪胎之类的呀。正常人都会跟儿女发发脾气啊，发发怒气啊，这是蛮正常的呀。但是可以，我听你这么讲，我很开心。我觉得你开始生命有些转变了。那我想问你一下，你会不会从你女儿小草莓的笑脸上得安慰？会不会？
哇，那真是太治愈了。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是发现说，他一笑，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至少是一瞬间吧。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特别特别的值得。
你记不记
而
得
且
路上？
不仅是因为他，我现在在路上看到什么小动物啊、别的小婴儿啊，就是比较弱小的一些生物啊，我都会有留意，然后也会有开心见到他们。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会有这样的这种很敏感的这种感性，可能也是因为女孩子吧，所以的话就。我看到他笑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的感谢主，然后，觉得很舒服，很治愈，对，就是这样。
你记得你在前段时间你发怨气、发脾气的时候，牧师给你讲过一句话。我说有一天，当你看见女儿的笑容，甜美的笑容，你生命会改变的。我那个时候你没有听进去了，但现在听你这么讲起来，我觉得神真是恩待你，让你从你想想哪一个父母不是这么过来的？哪一个父母不辛苦？哪一个父母不熬夜？那凭什么去化解心中这份辛劳与怨气呢？我告诉你，这个奥秘就是儿女的那一个甜美的笑容，就把你所有的辛劳都拿走了，而且你甚至这个笑容会让你再生一个都有可能，辛苦就辛苦吧，请问你现在有没有想再生一个的想法呢？
我一直有啊，我老早我就，我好像刚下产床没两天，我就问他什么时候我们生第二个了。但是主要是那个丈夫在辛苦，他熬夜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跟他发了个脾气，然后我们找那个这边的牧师聊了一下， 所以这边牧师就跟我提议呢，我需要去跟一个属灵的长辈，好好的学习一下圣经的真理，怎么样去控制脾气，怎么样做个好的妻子。他说，当你把这些准备的差不多，你觉得自己可以控制住怒气了，你们再谈下一个小孩，不然的话，孩子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现在的话是。我是由于我生气的原因吧，就把这个把他想要生孩子的意愿给压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他在辛苦，所以他想缓一缓。
你们晚上睡觉是怎么安排的？
之前的话是轮班，然后后面我睡不好，他就主动的把整个晚上的责任给揽了。然后到现在我睡得好一些了，一般是我晚上9点或者10点睡觉，凌晨3、4点起床，然后去照顾孩子。
跟我们的模式一样，我跟师母那时候也是一样，9点钟师母睡觉，然后师母5点钟起床照顾孩子，我呢就晚上1点钟再把最后一次尿，然后再拍一次那个吃奶的那个饱嗝，然后1点钟把他再放到床上去，那1点到5点4个小时他会安稳的睡一觉。然后5点钟师母就接这个班，那你们的模式跟我们现在开始比较接近了，应该会比较好的。当然就是 Aaron 要辛苦一点，但我相信他的生命会承载这一份担子的，啊，不容易，但是会的。你有福的，有一个这样的丈夫，你要多感恩，知道吧？不容易的，啊。那第三个问题问你，现在如果再让你去上班，你还上不上呢？
不是很想上
你看
了。
看，都来了吧？我说你应该是个正常女人才对啊，怎么那个时候你就不想照顾自己的孩子，想去上班？我有时候就想，可意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人，总想去把你的大脑给打开。今天听起来发现你开始恢复正常了，呀，母爱出来了。慈母手中线也牵出来了，呀，这种女人的感觉也开始回来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你看到没有？我觉得这都是上帝在医治你的一个凭证，你发现没有？本来这些东西你没有的，你是一个蛮决绝的人的，对吧？你做起决定来也是蛮狠的，对丈夫说话也是不留地步的，所以当你这些东西以后会影响到你。对丈夫说话要思考，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用刀去伤人，你顶多伤他的皮肤、筋骨，但是人的话语伤人会伤到哪儿？告诉我，
伤到心，
伤到心里去的，而且伤到心里，他留一辈子的记忆的，很可怕的。人很记仇的，没有神的怜悯，谁不记仇啊？仇一记，什么是？后果都有可能产生的，所以最愚昧的人就是借着怒气，把刀把放在对方的手上，然后把脖子伸过去，什么时候砍都可以哈，我准备好的，听得懂吗？你发脾气就意味着这个道理，当你做一个发脾气的决定的时候，就意味着把一把刀的刀柄啊递给对方的手，不管他是谁，可能是。丈夫可能是妻子，可能是儿女，然后自己的引颈引个脖子，引颈相送，何时砍都可以哈，听得懂可以。人为什么要安静忍耐？道理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千万不要轻易发你的脾气，你的脾气分文不值。记住牧师的话，你能够不要去吼。能够不要去大声说话，那不单单是你的修养问题，那是对你的人生的最基本的保护问题。你自己都不会保护你自己，你求别人怎么保护你呢？所以脾气不要随便发，特别你发在你自己所爱和爱你的人身上是最愚蠢的。 因为这个人上帝定义来爱你，你每发一次脾气，请你相信牧师一句话，你就等于在他爱的仓库挪走一份资源，而这个仓库的资源是有限的，能听得懂这句话吗？有一天会被你掏空的，拿光的，夫妻的感情也会渐渐的消失、衰落，荡然无存。会有一天的，如果你不去在这个情感、感情的仓库里、银行的账户里存款，增加货物，有一天你的仓库会空空如也，账户也会透支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等你走在大街上、行在马路上，你竟找不到当天晚上安睡的窝。多少离婚，多少这种光景，这种经历呀，你也知道，牧师在教会里边辅导弟兄姐妹，什么情况都见到呀。我记得有一个叫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吧，她是血气脾气很大，她从大陆嫁到香港去，那是1997年的事情，97、98年这2年。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什么都对，因为他觉得中国大嘛，香港小嘛，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是怡然气质的那种比较嚣张的那种味道了。然后指着老公的鼻子说：“你们这个小岛，你们这个小小，他住的香港嘛，香港是个岛，九龙是个半岛，你们这个小小的岛民，在我们背靠的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威猛气势之下，你还想怎么样？我97年把你们收回来了，现在我就来到你的家里了。你不老实，我就对你不客气。我的整个都傻在那里。我说你怎么能对你的丈夫说这样的话呢？这多伤啊！这个话，我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这个话起码是这个积存的愤怒和仇恨几条马路啊！但他无感，他完全无感。他在我们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文革的文化的教导之下，积存的这种怒气、这种怨气、这种戾气而无感，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后来我跟他先生谈过一次话，他先生说：“牧师，我死的心都有。”当时怎么会娶她进家门呢？进了家门，基督徒又不可以轻易离婚，我只能这么忍耐一辈子。你说牧师，我这辈子还有好日子吗？我说，按照人来讲，你的好日子是到头了呀。你娶的不是贤妻，你娶的是一个戾妻，戾妻就是有戾气的那个妻子。我说，这的确是这样子。我说，然而你们俩的盼望在基督里，除非你们俩愿意全然在基督里交全、悔改、重新做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仍然是有盼望的。否则，我跟你讲，不会有盼望呀，绝对不会有盼望。人不在基督里成长，不会有盼望的，最后都是悲剧收场。他说：“我们都信了主了。”我说：“你信了主，你以为你就在基督里吗？”我说：“你好像想的简单一点耶，可爱一点哦，单纯一点，甚至幼稚一点。你的生命不交主权，你怎么可能活在基督里呢？不可能的。所以，可意这话也是对你讲的，听懂吗？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结了婚了，有丈夫了，也不要以为你有教会生活了，而且你教会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你就一定会活在基督里，这不必然的，除非你自己内心深处做一个决定，我要从今天这个时刻开始，我要求神帮助我改掉我的老我，否则没有人可以帮到你的，好不好？可以，
好，
你要好好跟 Aaron 谈一谈，你说，请你为我祷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 满身罪污，满口戾气，说话没有恩典的妇人，但是你仍然怜悯我，恩待我。我不愿意继续再伤害你，继续掏空我们情感的仓库、银行的这个金钱、财富。我要不断的往里边存款，我们以后一起存，好让我更多而又多的爱你。
不
请
是，
说。
我有个问题，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举手键，我等了你太久了，我就打断了，不好意思，如果你要说，你就继续说。
你说吧。
我是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延续上一次的，你讲到就是神的跟律法之间的关系，那其实做父母的话，它是一个。他在生活中的这个角色不单单就是，我就觉得说怎么画这条线，我觉得很难画。就是你说给孩子立规矩，但是呢，你却知道说他是，当然知道是不能执行的。但是你要，可是家长有时候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比方说你学校交作就是布置下作业，那很多时候或者说是小朋友去练琴啊。很多时候都是家长，你就必须是一个这个角色就等于说你是在那个执行这个法规的人，这个执行的时候，当他不执行的时候，你就很难说哦，你又不能执行，那就算了，妈妈也还是爱你的，你不拉就不拉了，你不交作业就不交作业，反正明天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给你裁判，是老师对你责备啊，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你如果是不执行，那就不执行了，你也不能这么做，因为很多时候就当然也是跟这孩子的一个年龄有相关，特别是越小的孩子，像学龄前的孩子，很多时候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不是在对孩子说话，而是说是在说你家长。那就比方说拿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讲，如果说这个孩子有10次不去上学，那第10次的时候，学校是可以给孩子，就是家长发这个传票，法庭传票，就说你必须要跟孩子一起到法庭上面去接受仲裁，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你不可能说在执行小孩子早上不是说不去上学，而是迟到。你迟到，当他被学校10次以上的时候，就是 tardy 10次的时候，你是会有这个法规。那你作为这个执行者的时候，你就很难说啊，反正你也执行不了的，那就算吧。但是他这个还是要你家里头不执行，你就学校去执行；你学校不执行，你整个社会就去执行。那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是怎么？在你跟孩子立规矩的时候，你又要怎么样去严格执行这个规则？但是同时，你又有又要又又像你说的，他又是执行不了，你却是要一个爱的教育。我就觉得说，这条界限应该怎么分？怎么在你跟孩子定规矩，要不要定规矩，如何定规矩，如何执行这个规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就比较具体一点。就比方说，孩子拉琴跟，或者是你可以举例，孩子早上不起床去上课，迟到。这件事情
请问你要听形而上还是形而下
，Bob's，
？Both。
那重点的话，百分之40行了上，60%行了下。
好，我听懂。其实换回我们这个内容，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你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也表明你在。不是单单用脑子在思考，你开始用心去来提问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你的成长和进步。我看看庆军在不在？庆军也
不
在
是
啊。
怎么讲，用脑子来思考。我不用脑子思考，我用什么思考？
你听清，你看这个话你没听明白啊？用脑子思考是对的，但是仅仅用脑子思考呢是不足够的，因为。脑子思考，但是脑子没有能力领受的，领受是心来领受，这话不容易听得懂，你要经历，你才慢慢明白这一件事情。等我慢慢讲完，你再懂啊。脑子思考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你今天你习惯性都容易从 大脑的层面当中来面对问题，面对思考。你提这个问题，跟庆军提这个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吧，比较像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你，我想不单单是你们俩了，啊，不单单是你，不单单是庆军，可以以后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也正在面对这个问题。每一个父母也都面对这个问题。你能提出来，我很开心，因为我猜呢，可能很多人都没听懂，也是一样没听懂，但也就不问了。反正牧师你讲的都对，我也听不懂，
不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是形而上的，所以说这个形而上的东西，你只能说你听懂了吗？哦，听懂了，那你只能说懂了，就是等于说你说的用脑子去思考了。那的确就是说，你当他到 application 的时候，的确你到 application 的就属于说你说的用心去领受这一点的话，我的确我说那我就是只能说我还是真的是没办法去领受，所以我就提出来了。我是觉得。庆军跟我一样，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吧。这的确是要需要想一想，但是我就希望就是牧师真的蛮难去做到这一点。你又是一个执行者，因为我觉得说，像人犯了罪，你毕竟还有是他人去执行，然后不是上帝在执行。你哪怕是死人杀人犯，你到最后一刻你信主了，上帝还是会救你的。可是你却要在还是在要受死刑。那你作为父母这个角色，你又不可能说是同时是一个执法者，又同时又是一个审判者。我就觉得这个界限，我对于父母来讲，我觉得特别是在生活中太难了。
是，我承认很难。呀，其实阿希，你是应该最熟悉牧师家庭的人，你也了解我们是教导怎么如何教导孩子，如何跟孩子沟通。你可能是在我们身边离我们最近的其中一个人，你是有一个亲眼观摩，呀，亲身体会，你也跟我两个孩子非常熟悉。所以你应该在 application 上不是茫然无知的，只
不
是。
的，不是。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我最后总结到就是神的恩典，你不能拿这样子比的。我觉得说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你如果说是能把它作为说那一部分，就像你今天开头的时候，你讲课的时候你说到，你说哪怕听不懂，我们还有圣灵。我觉得那部分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面，对于一种执行来讲。当然，牧师，你的执行力是，实际上我是觉得说你比其他任何一个家长都要强。所以说，如果说我是觉得说在你的，如果是你是我的父亲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可能觉得说更加是一个更 discipline 的父亲。如果这么比较，相对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实际上是一个更感性的，他更会。说啊，算了算了，就是更加没有原则的一个父亲，而你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父亲。这如果是真要比较的话，倒反是这一点。牧师，你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父亲，我是这么比较的。所以说，当你说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执行的时候，哦，我是觉得很难定了，很难给他定规则，因为给他定了，孩子越大，他就。刚开始的时候，小小孩像可一那看小小孩，就等一下看我们家狗狗样子，它就是个巴甫洛夫的狗。你用食物引诱，用什么 AB6，马上就成型了。但是当他到了成年，他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过了那个，到特别是青春期之后，他就变成了薛定谔的猫。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你执行下去了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就但是牧师你当你放这个时候，他却变成了那个好的。到我们家这个就变成个 new 的。我觉得就只能这么去解释。
讲完了，
完了。
讲完了啊，那你还是仍然比较多的停留在人本主义的这个范围里边去理解事物，所以这么多年来呢，跟你讲的，你所见的，你不容易学到，不容易进来，就是我跟你说的，你仍然比较喜欢两极分化吧，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动脑子，然后需要心理领受的时候呢，用情绪。所以两样东西你都容易失落，道理在这里。我这么讲又是形而上，你也未必听得完全懂，但是慢慢来吧。我先慢慢跟你讲刚才那个道理，先讲形而上的部分啊。 就是当我们用纯律法、纯规矩去管教、帮助孩子的时候呢，可以成功的呀，你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呀，可以让儿女非常顺服、非常听话的。正如你说，你小的时候就很听话，学校规矩啊、父母规矩啊，你都遵循得很好，都是乖宝宝。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你也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规矩律法下的孩子，而没有成为恩典下的孩子。你慢慢体会这一句话，先不急着去反。OK，你就慢慢体。
今天还录制吗？辛苦了，辛苦了。我把你拎吧。
那又是谁呀？这是方舟是不是啊？方舟，你要是能管理一下的话就可以，不管理也没关系了。
不是，是李伟。我他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的，可能他一直碰到。
OK，好的，李伟，你稍稍注意一下下好不好？李伟，谢谢你啊，那容易。你要真要开说话，那你就出来说，否则的话呢，会影响到课堂里边的啊。李伟，谢谢你。好，我继续讲，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比较最，你知道吗？最省事儿的父母是什么父母吗？就是颁布律法，儿女遵行，没事儿。最省事儿，最简单，最容易。那这什么方法呢？就是使用庆余年、庆帝的方法，啊，也是范闲的方法。他们练的是霸道真气。他不是练功夫啊，那练的是霸道真气。我用的这个词来做一个比喻，做父母如果是用霸道总裁、霸道真气的方法来管教儿女，是最有果效的。同样，管理一个国家用什么方法最有果效呢？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很有果效的，非常有果效。毛主席一挥手，我就前进。脑子都被洗白了，所以完全不会有思考的。所以这种条件环境所驯服出来的国民或者儿女，呀，基本上是一个叫无脑的动物。一个无脑的动物，它只会执行命令，而不会有恩典的。恩典的包括你的创意，恩典的包括你的自由，恩典的包括你的尊严，所以不会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心里面要存一个真理的标杆、真理的尺度，就是我规定一个律法，我规定一个家规的时候，我同时要非常晓得儿女是没有能力遵行的。如果没有这个提前量的认知，那是我们的无知啊，是我们做父母的无知啊，我们以为。遵行个律法就必须要遵守，而你遵守才是乖宝宝，我才是好孩子。他只要遵守，我就没事了。那我们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对付儿女的目标不是儿女的遵行，乃是儿女生命的成长。你要让他长成一个怎样的孩子？是一个律法之下的孩子，还是一个恩典之下的孩子？那都在你的言谈话语之间。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都在你如何跟孩子表达的和处理关系、处理矛盾、处理律法的整个过程当中。那原则上是什么呢？就是我心里边很清楚，他是遵行不了律法，所以当他违反规矩、违反律法的时候，我们不会动气，不会用情绪，先把这一关给 clean 掉了。听得懂吗，焕辉？我先讲，一步步讲。
这点我听得懂。
好，听懂的话，那我继续往下讲，你不要再往下讲，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就回答就好了。如果听懂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么当儿女犯了规的时候，你就不是发脾气了，你情绪不健的时候，你就产生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如何帮助孩子，如何更好的帮助孩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的最好是你的过去，但是更好是你的成长。呀，就是你看一看，今天他没有做完功课，你该跟他讲什么话？ 如果你说你怎么没做完功课呢？你看你这么长时间，你一直不做好完功课，你看你好长时间都没有做完功课了，你看你就是这么没出息，你就是如此这般，这是什么？这是论断、拆毁、审判，这是杀戮啊！在往孩子的心里边去用枪打、用刀割，不会有果效的。即使儿女受了你这个管教也好，好了，别吃饭了，今晚不许吃饭了，好了，明天的钱就没有了。好了，怎么可不可以呢？可以，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做到了，但是苦读在儿女心上留下来了，你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如果你单单如此这般做的话，是非常可怕。好，先钟摆运动反过来讲，定好家规要不要执行？要的。比如说，孩子大了，可以开车了，对吧？我们家规啊，一起商量，晚上10点钟一定要回到家，要把家里边的钥匙、车钥匙交给爸爸，交给妈妈，挂在车里家里边某一个地方。要有这个终点，过了这个终点怎么办呢？明天不许开车，下个礼拜不许开车，这是家规。你错了，你说都不用说，他自己就应该执行这个家规。他不执行家规，你是有个强制执行家规的权柄的，当然要执行家规，这是律法。律法要遵守的，我从来没有讲，就是律法人没有办法执行，所以父母就不执行这个律法。我从来不讲这个话，但是这个极其容易在逻辑上使我们滑到这个区域里边，以为牧师讲的就是不需要遵循律法。我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律法还是遵，仍然还是要严格的遵循，
对，
在这
不
个律
是，
法。
听听，就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是觉得说，在执行律法，你说一点点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就是在你执行律法的时候，实际上任何人当人被执行律法的时候是招人恨的。那你当然可以说你没有情绪，可是孩子的心里头就会产生反感。For example，像我迟到了，我会被我的那个 manager 说，我就很讨厌他。我就会很讨厌这个执行律法的人，所以我就说，哎，我犯了这么一点了，你为什么不能给我 N 点？我就说你给我 N 点，我又不是说我不努力的人，为什么你不会给我 N 点？我的心里头就反过来嘛，牧师就这一点的时候，可是孩子的时候他越小，他又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领受，那就像说他很大的时候，就像你跟你爸爸到后面的时候，你才理到说哦，你爸当时对你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样？可是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是有恨。当他这个恨一积累，就是我妈一天到晚强迫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在执行律法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有这个情绪在，就会有抵抗，他就不愿意去做啊。牧师，你就这一点，你再讲一下，因为我插进去就想说，你一点一点讲的时候，我不懂的时候，你给我讲。
你讲完了吗？
OK 了，
那我继续讲。
对。
好，谢谢啊。呀，就是，当你这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先把你的界限分开啊。你教养儿女、教导孩子的时候，跟你单位、你医院、你公司给你的那个。那个律法不许迟到是两个概念，把这个先分清楚，你不要混为一谈。OK，先清楚这一点。我现在在讲教养儿女、亲子关系，可以吗？听懂这个范围不一样，那个有
但是它都是律法呀，它都是规则。你跟孩子也是说，老师叫你不要迟到哦，你不能迟到哦，你迟到了要会被记的哦。
关系不一样，标的物不一样，目标不一样。consequence 不一样，啊，人与人之间的结果不一样，你不可以做这个比较。那个上班那个东西以后我再讲，我先把这个关系给你分清楚。虽然都是律法，有相同处也有相异处，所以不可以混为一谈。能不能先回来 concentrate，集中在这个亲子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否则我们一讲就讲乱了，好不好？
OK，
呀。
先暂时放一边。
混为一谈就谈不了了。 好，我先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儿女为什么会容易生恨意呢？因为定规矩的时候，孩子没有参与，是父母直接定的。所以，假如你能够将家庭的气氛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有个家庭会议、家庭议会，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件事情怎么办，那大家一起提。假如这个家规是由儿女提出来的，一般来讲，比较聪明的父母就会说：“那好吧，那我们就按照某某某某儿子、某某某某女儿你说的办，我们记录在案。啊，记录在案的话呢，这件事情如果不管谁违反的话，假如是你违反的话，请问应该怎么办呢？哦，那就一个礼拜不去开车呗。举个例子。”这是第一个，我希望你略略做个笔记哦。这接下来很重要。第二，定规矩、定律法的时候，要一视同仁，要从一而终，要不要偏颇？所以尽量定家规、定规矩的时候，不要有针对性，不要针对你，不要针对我，不要针对哪一个人，乃是定规矩的时候是一个普遍的范围。在普遍的范围去处理特殊的场景，这句话你要记下来，这是极高的智慧的。就是当你定规矩，一般不要父母一个人定。第二，定规矩时候不要有针对性，乃是把家庭的普遍性都把它给谈到，哪怕一点点谈，一步步谈，分开几个礼拜谈，就把这个家规给定出来了。定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不要由家长一个人定，两个人定，乃是全家一起定，我们一起来谈。那假如女儿不谈，儿子不谈，父母也可以提醒：哎，假如我们不做完功课该怎么办呢？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如果不说话，也不要急于定，我们先为这个祷告呗，下个礼拜再谈，好不好？到下个礼拜再问，请问不做完功课，不拉完琴，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家有什么想法？供应一下你们的聪明智慧，我们也祷告求问神呗。那就是你的态度是开放的，不是暴君式的，呀，是协调式的，是一种 coworker，是一种相互可以商量，是一堵可穿透空气的墙，定界限。不要定成一堵墙，那是定成一个篱笆，是可以穿透的，可以对话的。所以假如你的家规、你的律法是与执行者、与被执行者一视同仁的对待，给对方说话的透气的这种对待，它会减少很多的怒气。我们现在讲的律法还没讲恩典啊，就假如纯律法的角度来讲。我现在又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两边穿透的讲。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呀，对话式的，然后普遍律法来处理特殊情况，就是不要有针对性呀。第三，在定律法的时候呢，执行者要以身作则。就当执行者自己错了的时候，要同时邀请儿女，或者说是观念上的被执行者来进行角色的兑换，请儿女成为自己的监督者、管教者、执行者，让他是也有机会站到管教者的位置、执行者的位置来对待自己，这是牧师当年这么做的，你也知道的。我执行力是很强，但是我的被执行力也很强。你该看到这一点，华辉。
对，
我，
或者你这点是非常强，是超过一般的家长。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有时候关键问题是规矩不是我定的，是学校定的。我觉得说我是 OK，我是穿透力很强，但是我执行
你
力
去。
哈也没有你强。但是问题是学校执行的，是我觉
你，
得不是我执行，是学校定了这个规矩，你就得执行，不是我定的。
你又把界限给混淆了。学
没
校
有，
规矩，
不是他，你就像我刚才已经举了例子啊，
你上课，你每天不能迟到。那如果说他不起床，不那个一拖沓一迟到，那是学校在记，不是我在记。记10次的时候，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去法庭的，不是说哦你还可以，那就再继续。那你跟他讲，他也说他也会刚说哦，那我就继续那个。然后那反一点的，那有个孩子说，我今天不想上学，我不想去上学了。妈，我不想上学了，那你怎么办？那好，那不想上学，那我们看看你不想上学，那还有什么选择？那就待在家里头，那就待在家里头。我觉得说最后面考验的是我的忍耐力，根本不是说在执行力上面了。我执行法规执行的都是学校在有这些东西，作业不交，那好吧，不交作业，那你就这个学期你就当掉吧。那下个学期谁再背这个 consequence？那当然是你跟孩子一起背。那但是犯错的却是孩子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执行，你刚才说的法则是跟家里头一起定，的确是定了。可是就像你说的，没有人可以去，他没有办法，他就钻那空子啊。他说我还在错误中学习啊。我讲完了。
讲完了，那我再次的指出，你又将两个界限混淆了。学校的规，
这，我是根据学校在定嘛，家里头的东西相对来讲就没有说这么 strict，为什么在家里头要这么 strict 呢？就是因为觉得说那个学校这个社会给你的这个规规条条，你才会去 strict，家里头有什么东西，这是很 strict 的，你就是在学习呀、啊，跟老师啊这些方面才会是要求比较严，你其他的我是觉得我都没有那么严。而且越小的孩子越容易教，巴布托尔定律就好了。但是当你在上学了之后，是学校有这个要求，学校要求这个分数，你不过那你就当掉，你不写作业你就当是学校要求。那你在定学校要求的时候，你总不能说哦，我们再开个会，这个星期还没有想好，那行啊，那这个星期的作业就不做了，我们下个星期再做吧，再等你想好了再做吧。讲完了，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那能不能在我下面讲的过程当中，我不问你，你就先不要插嘴，因为你就很难学到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你也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话也比较像我们平常这么多年来的对话，就是我讲一点，你会有很多的引申。那这个引申呢，其实会把牧师对你的教导呢给带偏题了。那你其实学不到东西的。到今天，我再讲一个定家规的这个基本概念都没讲完，你就马上联系到你上班的规矩，马上联系到学校的规矩。我都没有讲学校的规矩，也没有讲上班的规矩。那你不
可是
用
我
讲。
问的就是在定跟学校这规矩，你说是定家规的规矩，就这只是子集中跟全集的一部分，所以我就问出来了。因为你是根据到孩子上学的时候是根据学校的规矩来定你们家的这些大部分的规矩嘛？
谁说的？
那比方说上班上学迟到这件事情，那是学校要求你就不能超过10次啊，超过10次的话，那你就不行，就上学不能迟到。
那
那
是
你为什
学，
么要定这个上学迟到这个？那不是根据学校的要求吗？
那是学校的规矩。我还没有谈学校的规矩，我只是谈家里边的规矩。我只谈一件事情都谈不完。都没办法讲完，你就把别的概念引入到这里来，我没办法讲话。那往往遇到这个情况，在我跟你的对话的历史当中，那我就不说话了，那就按照你的说法去讲呗，你都对呗，我就讲不了话了。你没有耳朵，你只有嘴巴，你听不进去牧师给你讲的话，你学不到一个基本的概念，你就把你很多的担忧、期望加插在这个里边，最后你还是什么都学不到的。你可以安静、认真先用耳朵听，请问可以吗？
可以。
那我就继续讲了，认真听一听啊。我现在仍然还在讲定家规这件事情，是家庭里的规矩，是处理家人的关系。你先做个笔记，家规的本质是处理家人的关系，你能记得下来吗？
我已经记了。
记了啊，好的。那这个与你的期望无关，与你公司迟到没关，与学校的规矩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单单讲一个家规，家里边的规矩是和家人一起定的，而目的是在处理家人的关系。我只 only 在逻辑上抽象的讲这一点，没有讲别的。你能听得懂，就不会用别的概念来打入、侵入。和最后卷入，啊，要不概念没有办法谈的，学习没办法进行的，学习的方法往往就是抽象的方法，抽象一个概念出来，谈透它了，再讲另外一个关系，另外一个概念，讲清楚，谈透了，再看看两个关系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区别是什么，这是学习的方法，你读书也是这样子的呀，对不对？你要学一个药的名字，一个病的概念，你得先把这个学会了。搞清楚了它的概念到底什么，才能够去考虑其他的药、其他的病跟它是什么关系，那是另外一个学习。这个你要先清楚这个概念，要不我讲不下去的。我一讲你就插一个概念，一讲就插一个概念，我就没法讲话了，知道不？让我继续把这个家规讲完，可以吗？
你说吧。
谢谢。我刚才讲的呢，第一就是你定家规的时候呢，让孩子参与，让孩子可以对话。第二，我讲的定家规的时候呢，不要有偏见，不要对人，要对事。那我讲了一个话，就是用普遍家规来处理特殊的光景和状况就显出没有针对性。这句话我盼望你能够记下来，并且能够学会这个对家人关系的人际关系相当重要。因为孩子或者任何人一旦被针对了，他就产生 defense，就不会有跟你对话的可能性。第三，定家规的时候要具有普遍性，具有。就是双方角色的兑换性，就包括自己是执行者，也可以成为被执行者。这三个基本的原则是定家规必不可少的这个所谓的形而上的概念。那我讲一个形而下的例子，就是说，我跟孩子们，发出一个邀请和挑战。就是请孩子们监督爸爸，因为爸爸的前提，爸爸是个大罪人，比你们的罪孽都深重，所以我是需要你们的监督，我是需要你们的带领，需要你们的带导，需要你们的提醒，也需要你们的帮助，这点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说了很多很多，这个对你重要，对庆军也很重要，敏敏对你们俩都很重要。就是当你把身段放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奥秘在哪里呢？奥秘就在于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他是甘心领受，他是心诚所愿的去接受，这个心里的情绪障碍就被你不知不觉的四两拨千斤的给拨走了，而这个前提是你的。你的骄傲要放下来，你的贪婪要放下来，你的身段要放下来，这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呀。如果这一点没有领受到，你单单是讲律法、讲家规，你最后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呀。执行家规的奥秘是在关系中，是在爱中，是在谦卑。柔和之中，是在放下身段之中，往往这些不起眼的、不着笔墨的这些地方，往往是教养儿女的关键的地方呀。当孩子的这种 defense，这自我防卫的情绪放下来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成为呀，主动接受管教，主动接受后果，主动接受家规的纪律呀。家规不是要不执行，家规要严格的执行，但是要人甘心乐意的主动去承担这个执行，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容易，那就不简单，那就，那就谈不上执行，谈不上不执行，谈不上任何的执行度、执行力，因为他心不甘情不愿。这就是我引入第二个观念，就是恩典的观念，就是律法的执行必须是在恩典之下的前提，才有可能去做得到。做到律法不容，不难，但是做到让人甘心乐意的执行律法，主动的去遵循律法难，因为这需要恩典。这个恩典是需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观念当中，无微不至、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把它活出来。有的时候甚至不容易用抽象的概念、抽象的语言和形而上的。这种逻辑限定去表达是不容易的，也可以用形而下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你讲到学习的，我把学校的规矩开始往里边插。比如说，有学习成绩这一点，在 Plano，在美国的学校，在我们所读书的那个城市，它大概是6个礼拜就一个 session。6个礼拜，他就向学家长有个报告，有一个报告书回来。这6个礼拜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有6、7科成绩摆在那里。那你孩子每一次的测验、每一次的作业、每一次的学习的成绩是怎样的呢？他都会给你有一个报告。那孩子通常会把这个单子拿回来给家长看，家长看到了，有些好，有些不好，这是很 normal、很正常的。怎么办？遇到学习成绩好，但是你成绩好啊，好啊，家长比较多的时候会这么说，你真了不起，你就是聪明，像爸爸，像妈妈。这家长比较多的会在情绪当中，在老我当中，在期望当中，在骄傲当中，在贪婪当中去反映你给儿女的回馈。那比较少的是什么呢？比较少的是在恩典中回应，比较少的是在关系中回应，比较少的是在盼望中回应。三点比较少呀。那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家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孩子把成绩拿回来了，有好有不好。我会跟孩子讲，我说孩子们呐。我说：“谢谢你把你的成绩拿回来给父母看，给爸爸妈妈看。我心里边深得安慰。安慰在哪里呢？不是你的成绩好坏，乃是你把成绩主动拿到爸爸妈妈面前来看的这个做法，说明你有信心，说明你内心坦然，说明你很有安全感，说明你很信得过父母。”所以，爸爸为这一点要抱一抱你，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留意啊，我这个抱不是抱他的成绩，是抱他跟我的关系。我的着重点在哪？请你听得到啊！我没有在乎你考得怎么样，学习怎么样，不是不在乎，那不是我的优先次序。我的优先次序，他生命内里的 quality。他的本质，他跟我的关系，他跟我有相爱，他跟我有信任，他有信心，他坦然，这个是排在学习成绩的优先次序的前面。如果做父母的没有把这一点做到，那是首先一眼就看到他的成绩，然后一口就评说他的成绩，一脑袋瓜的专注在他的成绩上，你再把孩子往歪路上带，说明。你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个相互利用的关系，甚至有些父母说成绩考得好，爸爸就爱你，妈妈就爱你，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零花钱。考得不好还想吃好的，所以你在不知不觉传递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概念，把孩子往偏里边带，这样带出来的孩子不会有恩典的。呀，不会有怜悯的。你如此这般残忍的对他，你相信我，他也一定如此这般残忍的对待你。他没有别的选项，他的选项就是你的榜样，他的选项就是你口中的话语，他的选项就是你的论断、你的批评、 你的残忍。他以后对你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你是把它当做可利用的工具，它是完成你期望的一个器皿，呀，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而你跟他并没有关系。你跟他并没有相爱的关系，你并没有把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他，因为在你看成绩以先，你没有去欣赏他的信心，没有去鼓励他的勇气，你没有在乎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活在恩典中的，他的结局一定是活在律法中的，你以律法对他，他就以律法还你，这是铁定的规律的，这是第一点。我在乎的成绩以先，我把核心价值观给了。第二，在对待成绩的时候呢，他考得好的地方，就告诉他，你能考得好是神的恩典。孩子啊，我们一起为了你数学今天考了96分，我们一起在线上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爸爸的数学不那么太好。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的数学只考了36分。你今天给我考96分，你要告诉我这60分怎么来的？难道你想把荣耀都摊到你那里去吗？你聪明吗？你比爸爸聪明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上帝给你有恩典，把他往恩典之主那里带，告诉他你考得好不是你聪明，你聪明也是神给的，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就向神献个感谢，就为这一刻。你数学今天考了96分，爸爸深感不解啊！怎么我的儿子会考一个96分的数学？在他4年级的时候，在他3年级的时候，在他5年级的时候，他大大的超越了爸爸。我4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36分，数学算术也考36分，大家都给我起外号叫我36。当时的同学讥笑我，嘲笑我。我深感羞愧，深感的觉得抬不起头来。但是今天我的儿子让我感到我好长脸呐、啊！我长脸的同时，我不敢贪这份荣耀啊，孩子。我们一起来流着眼泪，把荣耀颂赞归给神，转向基督，好不好？我就抱着儿子，我就抱着女儿，我这一起来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成绩。这个成绩不是单单你，是我们一家的。上帝把一个这样的荣耀赐给我们一家，是我们不配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向他发出感谢，是我们所不配的。这是对待好成绩的时候，荣耀颂赞要归给神，不要归父母，也不要归孩子，把孩子的目标转眼向基督。第二，孩子有不好的成绩吗？哦，你这一科没考好，只考了64分，70分才及格哦。差6分，儿子没关系，让爸爸抱抱你，请你相信爸爸一件事情：今后你们去走向人生，去到任何的场景当中，你一定会得到这个世界，无论是老师还是老板，或者朋友还是什么人，给你不同的评分，给你不同的结果，给你不同的论断，给你不同的审判，一定会有的。但是请记住。你只需要来到爸爸面前，告诉我说：“爸爸，我尽力了。这64分是我尽到力了。我1点钟才睡觉，我12点钟，我才去刷牙洗脸。我尽力了，但是我没有考好，对不起。我就要跟儿子讲，我说儿子没关系啊，你只要告诉我你尽心尽力了，爸爸在这个层级的下面，我打一个100分。”爸爸接纳你是一个100分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尽忠心了。为什么你尽忠心，爸爸就接纳？因为上帝这么对我。上帝不看我的得失，不看我的成绩，他看我是不是尽忠心了。我说孩子，我说我们之间永远不撒谎，我们之间永远不讲假话。你只要告诉我你尽心尽力了，你尽忠心了，爸爸给你100分。我流了眼泪，告诉你是个好孩子。你今天64分，你明天会94分的。哪怕不得94分，74分我就很满足了，80分我也很乐意了，94分我再惊讶一次。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个成绩， 乃是你面对成绩的态度与努力。我更看重你这个。那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读九年级到11年级这一段时间，儿子也有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他大多数考得很好，也有偶尔考得不好的时候，考得最不好也是七八十分的样子吧。我说来，爸爸给你改分，成绩一来我有另外的高分，我成绩不好的地方我就改100分，他成绩好的地方我就改个80分、90分，还有要努力的地方，可能你会骄傲啊。我们用这个拉低10分的方法来勉励自己再努力，好不好？我会每次给他再改一个分，看到了，这是爸爸给你的评分。这一个礼拜贴在你的电脑上，贴在你的床前，贴在你的桌前，我们互相勉励，好不好？我们立个约，来，give me five，拍个手。这是我跟他面对成绩的态度与方法。我更加在乎他成绩来到的时候的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和他面对这个成绩的态度，以及他日后面对他的未来的勇气与信心。这是我跟孩子在乎的内里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是恩典。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呢，9到11年级的时候，儿子已经开始不敢再跟我讲，爸爸，我尽心尽力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他就告诉我，爸爸，你知道吗？当我说我尽心尽力了，哎，我还拿着这个成绩，那岂不是我很笨吗？我说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爸爸呢？怎么对得起我的主呢？爸爸，你就为我祷告吧，帮助我悔改。我真的是没有尽心尽力，你就让我能够更加的尽心尽力，请你为我祷告。仍然在恩典中，我的责备，我会责备。你看，你没有尽心尽力，请允许爸爸狠狠的责备你一下，好不好？呀，明天我要本来要带你出去吃麦当劳的，我取消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再吃，这个礼拜不吃了。用不吃这个麦当劳这一个，不叫处罚，叫做劝勉和警醒，来勉励我们自己，下次做得更好。请问可以吗？他说：“爸爸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处理管教我的时候，你带着爱，带着鼓励，没有论断我。”没有把我放在律法之下，让我感到绝望，但是仍然让我在恩典之中，我仍然是有盼望。你管教了我，你帮了我，你仍然让我感到有爱、有温暖。所以，爸爸，我要谢谢你。仙阁就会过来抱抱我，我们俩会流着泪，一起互相的劝勉。我说，这个家规是我们一起定的，要拿走你一样权利。也是你自己说的，你主动愿意来执行这一个律法，我们仍然还在这个律法之中去忠心的完成这个律法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不能被律法捆绑，我们要活在恩典之中，恩典之中包括了爸爸跟你的关系，包括了我们大家共同有信心去面对主，面对未来，有勇气，有盼望，我们今后靠着主可以做得更好的。这个盼望、信望、爱，我们都在里边。所以，我们虽然在律法当中，我们忠心的去按照律法去执行，但是我们心中的盼望却在恩典之下，有一个超越律法的恩典。我们走在恩典当中。欢辉，孩子是这么样教，是这么样带的，是用你的核心价值观，是用和孩子之间的对话的态度的调整，信心彼此之间的交换，相互之间的鼓励，律法要执行，但是我们同时知道，他律法不可能完成得了的，不可能完全执行得了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他执行不了律法的时候，在我这里是怜悯、恩典、鼓励，带给盼望，而不是论断，而不是情绪。而不是灰心，我勉励我自己，不要把我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不要让孩子活在我的期望里边， 他要活他的人生，他怎么活是他的事情。18岁以后，我就跟我的两个孩子讲，我说从今以后，爸爸不再主动的教你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个时代过去了，从今以后，除非你主动问我，否则我缄默不语，我不再说话。因为到18岁，我还有没有跟你讲完的话，还没有跟你讲足够的话，还有未尽之语、未了之言、未说完的话，怎么办？你只剩下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晚了，真的就晚了。你剩下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儿女恩典的回头。爸爸，请问这件事，你有什么建议呢？女儿是时常会回来，她去大学的时候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从小到大没有得罪过人，但是到了大学时候呢，就有一个女孩子跟她就是合不来，到处告她的状，到处去诋毁她。女儿就问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教他，我说孩子啊，这一生都不可能逃避一件事情，就是被人说、被人污蔑、被人误会、被人误解、被人去诋毁，都不可能避免。怎么办呢？我说如果没有人来问你，不要去解释。为什么不解释呢？主耶稣不解释，我也不解释。相信我的是我的朋友，不相信我的，你那么在乎干啥呢？把心中的担子交给主，把来安慰你、理解你的朋友彼此的珍惜，你的担子就松了。不要在乎那不值得在乎、也不应该去在乎的人事情，你就在乎你活在基督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这个建议对他4年大学生活极大的帮助。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我说，为来诋毁你说你的人那些人去祷告，为他祝福就好了，别的话不讲，把口德守住，把恩典拿在手上，不要陷在别人怎么对你，你也怎么对人这个恶圈里边，否则你也会成为他。相信我，当别人怎么说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说他，你一旦回了嘴，一旦说了他了，你就跟他一样了，你在上帝面前就没有 credit 了，就没有这个 credit，没有这个信用了，你缺乏这个信德了，你也失去了信心了。最不划算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人永远不要用人怎么对你的方法对回他，相反，打左脸给右脸，你给我怨恨苦读，我给你恩典，你起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一旦你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活得清爽，你心里边的情绪担子就放下来了。就是当儿女来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问不讲，因为该讲的话18岁讲完，再讲我告诉你，只有另外两个字，无效，没用。为什么要讲？无效的话不讲，你也知道你该尽的责任你尽了，你没有尽到的责任，你也只能是在祷告中处理了。你没有别的办法，你面对你的无能，面对你的无知，面对你的无奈，That's life, c'est la vie，没有办法。好，回头讲，回头讲恩典，回头讲律法，总结一下，律法当然要完成，律法当然要执行，但是如何制定律法，如何执行律法，如何完成律法，是在恩典的根基之下的。如果没有恩典，律法只会成为仇恨，成为怨恨，成为苦读，是最终是破坏关系的。它不会成为你和孩子和家人之间生命关系的彼此建立，相反，它会成为你们彼此关系的相互 造主，请相信我这一句话。我从来没有，我再重申讲一遍，我从来没有说人可以不执行律法。上帝很上，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或一笔一画都不可以撤掉，不可以摧毁，不可以拆毁，因为律法是神所定的。律法当然要完成，但是律法不会使我们得救，律法不会使我们完成彼此相爱的关系。律法不会让我们带着信心、有盼望往前走，律法做不到的。律法的功用就是指出我们是罪人，告诉我们完成不了律法，告诉我们的无能，指出我们的无能，这是律法的功用。这个律法的功用也是神所定的呀，律法是对的。当然，我们不能定人的律法，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定律法。这个在前面我已经讲了。所以，我们假如我们定的律法是合乎神心意的，该怎么办？你仍然还要在恩典的前提下去执行律法，在关系的基础上去执行律法，在信心的盼望中去执行律法，这样子你就成全律法，而不是拆毁了律法。其实，当你没有恩典的前提去完成律法的时候，结局就是以色列人呢？耶稣这个恩典之主来到他们面前不认识，这有一点岂有此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执行律法、面对律法、去夸耀律法的时候，他没有上帝的恩典呢，以至于恩典之主来到他面前，他不认识，看也看不见。我们也是一样的。上帝把儿女这个产业赐给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整个的态度是什么？是利用儿女成为完成自己期望的一个工具吗？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活的。遗憾的讲，我们极少有人把它当做是耶和华的产业去敬畏神。儿女来到身边的时候，我们当存敬畏之心。我们的管教，不是代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执行律法不是完成我们的心愿，对不起，是完成主的心意。别拿你的儿女当做被你利用的器皿和工具，这个相当重要。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利用他呢？就看你心里有没有情绪，有情绪你就得把它当做利用，完成你期望的棋子工具。可利用之子而已。当你情绪没有的时候，你就正在敬畏神，把儿女来到你生命当中当做一份可敬畏的活祭，如何活出这个关系来？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不是从脑子当中去领受就够了。所以，当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你其实是应该战战兢兢的。这是一份恩典呐。这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啊，我当如何对待他呢？所以，我对待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口径是这么讲的：我说，女儿啊，儿子啊，我说我深感不配呀，我怎么配有你们这么好的孩子呢？上帝把一对这么好的孩子配的放在我们家中，我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不知道怎么去爱你们，因为我深知我这个器皿不配。我从小到大，我在文革中长大，我满身的戾气，满多的情绪，很多的苦读，我生怕伤害到你们，请你们借着圣经来管教我、教导我，好让我这个不配的、不称职的爸爸，略略能够与神同工、与圣灵同工，完成一个把你们这18年的养育完成，带到神面前来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尽忠心了。然而我却是不配的。我是战战兢兢、存着敬畏的心去对待养育儿女这件事，因为儿女不属于我，他属耶和华的。这是恩典的根基啊。然而，当我们把儿女当作是属于我的一个存在的时候，我们要会犯罪的，我们会对神 产生一个不敬畏神的罪的，因为儿女在我面前就是我一个，我随意可以发脾气，我随随便便可以去表达我的怨气、苦毒的时候，其实本质在表达我们心中并没有神呐。所以我再讲一个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儿女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对神是要有一个战战兢兢的敬畏之心，不是敬畏儿女哦，是敬畏差派儿女来到我们家的主。儿女是奉了神的差遣来到我们家，来到我们家中，好让我们借着管教儿女、养育儿女来完成和表达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养育儿女的本质在这里。如果这个本质我们没有理解、没有抓到，我们没有能够管教好儿女的，真的，既不靠我的执行力，也不靠我的意志力，那是靠什么呢？可以今天给你揭个谜底，是靠我们的敬畏力。我们对上帝的敬畏的力度在哪里？我们管教儿女、养育儿女的恩典力就在哪里？律法力是应该不在话下的。律法力是形而上的东西，也是形而下的东西，同时兼而有之的东西。因为制定律法的时候是儿女参与一起制定的，是他自己在管教他自己，正如做父亲的也在管教自己一样。我错了，我就当着儿女面前认的，我也请求儿女来为我祷告，我也会挺我自己一餐饭的。我一天不吃饭，我一餐不沾饭，我用这个律法也管教我自己。当我管教我自己10次了，儿女我可以管教1次的，略略的严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生命诚可贵呀，恩典价更高。若为关系故，万物皆可抛。一定要在乎你跟儿女，任何时候要有一个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你今后还有机会；关系不在，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永远不要对儿女说绝情的话、绝气的话、绝对的话。尽量用商量的语气说：“好不好？我们试一试这个方法，请问可以吗？”假如我们用这种态度跟儿女说话，养成了我们的生命的习惯，你是不需要吼的。假如你儿女不听话，你需要吼，其实表明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无能、无力、无知、无奈而已，是你需要调整的时候。就讲这些吧，我怕我讲太长了，让你们感到很 boring，感到很沉闷、很沉重。我在这里先给你们道一声歉了。若是有回应的，请说话。我今天要讲的话应该也讲完了，好吗？上帝祝福你们。
牧师啊，那
哎。
是讲的话呢，基本上你讲到是一个 continue，就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生命过程。就而且你们家比较特别，就是说你生孩子的时候，你已经是传道人，已经是牧师了，所以我觉得你讲的都对，你讲这些都对，都很正确。特别是你讲到，就是说后面生孩子是一个是一是养孩子是应该带的一个敬畏的心。这一点的话，是我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听懂吧，听懂有这个，但是你开始教孩子的时候，你已经是传道人，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是我们都是半道出家，就是我们孩子很大，很多人都是孩子很大的时候才信主。当然，就像可依这样子的话，当然他是比较蒙福的，可是很多人都是孩子好多岁了之后，他才信主。然后信主之后，所以说这个带着敬畏的心去教孩子，我不知道说可意他听不通听懂，就是听懂的层次也不懂。那所以说在教养的过程中，到就说已经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是 你在小的时候没有打下这个基础，很多时候到后面基本上你就是另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不是说牧师像你这样就是可以按照非常你讲的是一个是非常一个完美是一个伊甸园的方式，就是如果说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的话，肯定可以那盆东西肯定会开花的。可是我们这个话是半道买回来的，买回来的话却根本就连个芽都不发的，那你怎么办？就似乎就是说，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没办法继续了，就除了忍耐，就像除了你说18岁之后，如果你再讲，他也不会听了，所以说你只能说是忍耐、祷告、交给上帝，然后也谈不上什么规不规矩了，就是已经好像就已经是定型了。
讲完了吗？
我讲完了，所以说对于18岁之后的孩子，可能就是最后一句话吧，就是那对待他们就等于说像对待一个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就为他持续祷告，只要他这一辈子能够还能相信神，能够来信主就可以了。对于其他来讲，你也就除了忍耐就没有了。我就感觉到一种无力吧，虽然说都知道了。也是知道，说是用脑袋知道吧，但是，感觉比较无力。
我懂，你讲完了我再说啊，好吧。我说你讲完了我再说，你要告诉我你讲完了我再说，好吗？
哦，我说完了。
说完了，好的，那我继续说啊。首先我更正一点啊，我生娃的时候还没有当传道人，我生娃的时候甚至还没信主，呀。我是信了。我是90年的7月29号晚上10点39分做的绝食祷告。我的女儿是91年的4月8号生日，所以这大概是半岁多。我信主之后半岁多的。他出生的，所以但是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还没有说是，他孩子一出生，我们就是牧师，就是传道人，不是这个资料更新一下，但是的确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越早是越好，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不必然。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几代基督徒，的孩子，也不必然，就可以如此，怎么样，也不是一定的。这个必然的结论在基督耶稣里，不在人。人的情况是五花八门的，不一样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所谓亡羊补牢未晚矣，在任何时候，如果生命觉悟、觉醒、觉知。是就在那个阶段当中调整跟儿女的关系，仍然是有可能把恩典带进来，把祝福带进来，把盼望带进来，带多带少，主权在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但是真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神人关系是一样的。如果当我们这些真理都清楚了、通透了之后，那我们是仍然还有一个盼望，建立一个跟儿女的关系呀。你常常会说，牧师，你们家的例子不能做例子，你们家的例子是特殊的。有时候你讲这个话时，我心里面也是有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吧？凭什么把我们家这排除在人类的范围之外呢？这对我们不公平嘛？我们也是跟你一样吃五谷杂粮，一样面对
不
有
是
情
啊，
绪。
你的孩子到青春期都没有青春期的这句话，那你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呀？
什么叫
你
做
像哥文
没有
们
青
有
春
发过
期啊？
青春期，就是他没有青春期这种叛逆，我是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他连做错一件事情都不会。你文文都从小到大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你的孩子跟我们这些孩子就觉得说，我们孩子是每天都在出状况，那你的孩子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可犯的， 我觉得说这种孩子，他成绩不好，我都觉得是开心的要命。对呀，所以说你拿这个来当例子的时候，我就问你了，那你怎么定一个孩子？就刚拿刚才我说的嘛，你怎么拿一个孩子？他说他老是不想，他就是不想去上学的。那你现在很多普遍的孩子，你根本你的孩子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后面那能够你能说的就一点说，那就是靠神的恩典，除了神的恩典，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是，华辉用神的恩典解释这个绝对律是不会错的。我也觉得就是都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也不敢去多讲的原因，因为讲的多也容易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走到夸口的位置，或者给人有夸口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不多讲。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在哪呢？在强调完恩典之后。其实也还是有脉络可循的，我也略略的盼望你能够在这个脉络当中学到一点功课。当牧师的跟你分享一些，无论是形而上还是无论是形而下，无论是经验还是体会，我也盼望这些经验体会这些能够对你带来祝福、带来帮助而已。那你如果说你的孩子不可以做例子，那我就闭口无言，以后不再教导儿女之道了呗。
不，牧师，你那些都，你教导的东西都对的，但是就是说，我是就强调一点说，说它是一个从种子开始的一个，从种子开始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从一颗嫁接苗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区别。
你知道你
所
为什么
以，
这么想吗？
因为你讲的东西，你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成型，很小的时候就这些东西都已经成型，而且同时也是父母他会有一个。有一个已经是有一定的领悟力，就像那句话你说的，你说你养孩子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应该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做，但是现在基本上90%的人就是自己生不出个蛋，生不出个凤凰，他就想要把他那个鸡蛋变成凤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拥有孩子，他生孩子之前，他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养这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有了这个孩子了。然后他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像所有的人这样子去养，而不是说像有一颗敬畏的心，知道说这个孩子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在照看他的孩子，所以我是带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但很多家长都不会说从这个方面这个态度，首先像你说形而上的没有改变，那他形而下的也就不会去改变了。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都是已经再大了。那你现在跟他再大的时候，你再跟他讲，也就是你那17、18岁之后，你再跟他定规矩，你再跟他讲，而且再说了，18岁之后你还有什么东西跟他定啊？人家都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那个，你再跟他定什么呢？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是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的话，你就真的是为他祷告了，就除了这一点了，那根本就不是一个还是教养的那个问题了，就不存在一个教养了，而是一个相处的问题了。但是你那个根基这么多年了，你要改变，你就只能说是没有存在教养了。我觉得说应该你不可能再定什么规矩了，他也不会再听你的。他经济独立，然后又有自己的工作，又有自己的家庭，说跟你关系就除了就是是不是弟兄姐妹，那你就是。靠着祷告吧。
我说的的确是，18岁以后，你就失去了一个主动去吩咐、教导，然后去下命定规矩，这个关系跟儿女是渐渐的就失去了。除非也有一些家长是不管儿女多大，他还是要去给儿女定规矩，这种家长也是存在，但他自己有个盲点，其实已经没用了。儿子也不会听他的了，他自己还是自我满足。反正我规矩定了，不一定的话呢，如果儿女有了经济，自己独立出去做，听都听不到了。那有些孩子不工作，坐在家里一直啃老，你怎么办呢？父母还是有权柄的，你没经济，你还得听我的，住我的，吃我的，你就得听我的。这个情况也是蛮多的，就仍然还是以律法的角度去理解跟儿女的关系，但是其实。欢辉，你知道吗？人哪怕不讲儿女，就是弟兄姐妹关系，也是讲神的恩典呐。呀，你就拿牧师对弟兄姐妹来看， 我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权柄可以去加个引号管教啊。但是，我是不是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中也是以恩典来对待弟兄姐妹呢？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在有些地方他的规矩律法的完成不了。一方面我要讲规矩，另外一方面我也要讲恩典。其实恩典与律法的关系不是单单对儿女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讲回你的公司，讲回你的医院，对待你的迟到的问题，他不讲规矩行吗？不行的嘛，你多少次以外会请你走人的，
对
有
啊，
规
所
矩。
以说在教会你可以就在神的里面，我就觉得说你是可以有爱的，但是你出到在这个社会上面讲的就是律法，就没有爱的。你实打实的，如果是日本公司，你迟到一次，那就炒你鱿鱼了，这是律法，哪有什么恩典可讲？
是，
而且你错误了，
但
错误
是，
犯下来了，就基本上那就要扣掉或什么，就叫担责任了。
对，
这些都是律法。哪有什么恩典可以讲？
是讲完了吗？
讲
讲
完
完我
了。
好，但是假如有一天你做经理，假如我做经理，假如一个属基督的人去做这个经理，他要执行律法，他也有可能把上帝的恩典带进这个律法的环境里边去完成这个律法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迟到了，我就不是单单说你迟到我就扣你工资，迟到就赶你走，乃是说关心多一句，哎，你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吗？家庭有什么重担时候可以让我知道的吗？我除了完成这个经理的角色以外，我其实还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啊。你迟到了，公司最后有律法让你离开，让你给你的处罚，我也得执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还有一个意愿，更多的关心你一下。你可以，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请你记住，我是愿意为你祷告的，我是愿意为你守望的，我愿意回到家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冰箱上，我经过就会为你祷告，好让我的上帝也来帮助你。假如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经理，我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在这个公司单位这个角色的话，我除了完成这个律法，我也有可能为主做一点小见证啊，也不是没有空间的。那是他
可是
影响啊。
这个有一点，牧师，我当然知道你讲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都用到我女儿身上，然后我女儿给我一个无奈的表情，我给她定了那个，她没有办法做到，然后我说那真的是对不起啊，你做不到，但是我还会继续为你祷告，然后她就给我一个很无奈的表情，所以我就觉得说，但我也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我完全都知道，就是人的话，他会在现实生活中就非常实际的说，你根本就还是要我执行律法，一定要还让我执行律法。你就谈到说，他就很会把这个爱跟律法给就是完全的相隔开，他就说你在处罚我，你还告诉我听说你爱我，你还是不要谈了吧。他实际上就在跟我说这样子的一句话。所以牧师有时候我说律法跟爱的时候，我是真觉得这个界限。虽然你讲的我都懂，可是到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爱跟律法有时候还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相容吧。
呀，
就是拿你刚才的例子。
我理解你说的场景，我明白你说的心情和感受。那我也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也不能控制他，但我只能做好我自己，对吧？我可以是仍然说他给我一个无奈的表情。好的，我理解你的表情，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妈妈还会继续的为你祷告，愿上帝祝福你。那我做完我自己，我还能控制他吗？我控制不了的，对吧？那是他嘛。不是你吗？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他怎么对你，你也感到灰心沮丧，然后用回方法对他，你也不会这么做嘛，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永远不要用别人怎么对你的方法对回别人，那是恩待他。有一天他生命有什么改变，也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就是主的关系，
对，
荣耀归给神就
或
好了。
者我谈一个非常现实，这个都还是你还在谈形而上，因为什么说就拿说那个迟到的例子，拿公司这个例子，律法跟爱的这个，我就是想谈律法跟这个爱的关系。那你当然就说哦，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你那我下去，那说我下次会做好的，那可不可以这次你就不要记过我，也不要扣我的工资了呢？然后。那你是领导说对不起，这是律法，我必须要执行。 我不可能说，因为爱你或者跟你关系好，所以我就不执行这个律法，我直接要执行。那硬生生的这个立法就在执行，但是你还口口声声说你很爱我，那我说那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呢？那我可以为你祷告啊。可是人就会说很实际的说，那我需要的是你实际的帮我一些事情，那你可以帮我什么呢？那我除了给你祷告，我什么都做不了哎。我牧师，你听到这场景吗？这就是场景，可以跟我女儿跟公司这个是一样。所以如果我站在她的角度，有时候我心里头也觉得很难受，我觉得，哎呀，那我还是要执行律法呢，还是给她一个恩典呢？那当然，你在妈妈的角度，可以很容易就给她这个恩典，那你就变成了一个不守规矩的一个人，你不能执行严格的执行了这个位置这项东西。那如果说在职场来讲，更加了。我当然很后面，我是站在他的角度，我心头不舒服。但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我知道说他是领导，他要去执行这个，他在那个位置就要执行这个，我也没话可说。但是你说这里头有爱吗？我是感觉不到这里头有爱跟哪怕不说不谈爱了，有 support 吗？没有 support。我讲完了。
讲完了啊，好，从你跟经理的关系来看呢，从你跟经理的关系来看呢，你是没有一个得到他不执行律法的理由和所谓的恩典，这是第一点，能清楚这一点吗？
这我清楚啊，他要执行。
他要完成这个执行律法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不能不做这一点的，他必须要做这一点。
对啊，
清楚。
所以说律法中是谈爱，在律法中，我就是不理解你怎么跟在律法执行立法的时候谈爱，就在我们这，当你可以在教会谈，可以在基督里头谈，可是到现实生活中。你要执行律法的时候来谈爱，有时候我最终觉得就是比较难，特别是那包括说你对孩子、对你的下属，我都觉得是比较难去在律法执行律法的时候谈爱。
你有一些界限上混淆了，哎呀，不过今天已经过了10点钟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下个礼拜我继续再讲这个恩典与律法的延伸，我会再继续再用其他的例子，好不好？今天就到这里了，阿西，可以吗？
可以，不好意思，拖太长了，我的问题都比较长，所以一般我都不敢提问。
哦，没有问题，你提得非常好。只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也有我们的律，我有我的能力所在。我6点钟到现在也4个小时了，也给我一点稍稍躺一躺休息的这个机会。我年纪也大了，也请你也略略的体谅我，好不好？不要把我放在律法当中审判，也给我一点稍稍歇一歇的恩典，可以吗？
我没有说什么不可以啊。
好的，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方舟阿姨在不在？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今天的门训的课程，感谢主耶稣，你让我们在家庭神学里面，今天是谈惹动儿女怒气的第三个。谈到关于发怒，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牧师的教导与教会的肢体，在我们互动所发的问题的当中，求主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也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听到呀，谈到一个敬畏力。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无论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阶段。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首先能够有一个尊主伟大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被你所改变。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门训课程当中，我们能够呀，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要我们在每一堂课，要让我们听到的亮光。也求主纪念牧师的。辛劳的摆上，看过他的身体，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谢谢弟兄姐妹。